书接上文，日本侵华最高司令官冈村明次和大汉奸王一堂来到丰泽园，要不怎么这个书叫栾扑包和丰泽园呢？这大饭庄真是远近闻名啊，也不管是汉奸还是国人知名人士都上这儿吃饭，不上这儿来不够份儿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您到丰泽园吃顿饭身价不低呀，花钱还不多，正宗的山东鲁菜。单说这冈村明次到了丰泽园门前还不着急进去，假装斯文，假装内行，假装对中国文化哎有内涵有修养，他都明白，背着手舔着肚子欣赏丰泽园饭庄这五个大字儿。哎呀，品头论足，一边看着一边说，那个你们得看看啊，中国的书法盖世绝伦，堪称一绝呀。哎呀，这字写得太好了，苍劲有力，浑厚潇洒，太美了，美极了，骨头外头套着肉，肉里边有骨头，好好好好好好。王三王一堂赶紧过来撅着个屁股，将军这个字得太好了，哎，是是，写的是不错，哎，我最爱中国的书法，我也曾经下苦心练过，可是未得其中之妙处啊！哎，我这次到中国来，很想很想学习书法。请问，这书法出自什么人的手笔？我要拜他为师，求他指教。是是是。哎呀，是将军阁下说的对极了，这丰泽园饭庄写的太好了，您要问出自什么人的手笔，他是那个啊，您不问谁写的吧，他不知道，要说不知道多叫冈村笑话呀，起码说自己也是知名人士，哎，华北行政委员会的委员长，连丰泽园饭庄这几个字谁写的都不懂，我不成白帽子了吗？想瞎编还不行，是脸红脖子粗啊。其实这王一堂安徽人，哎，他们家的确是书香门第，净读大书的，他也读过书，不过呀那墨水白喝了，年轻那会儿就跟一些浪荡子弟不学好，哎，要不怎么叫不学无术呢，就是他有功夫还练喝酒呢，哪有时间练书法呀，后来到日本去留学，又学的是军事，这个军事跟书法两回事儿，所以一窍不通。今儿冈村这一问他，他脸红脖子粗，结结巴巴答不上来了，两旁人瞅着都乐。心说看着没，要栽跟头，那冈村脸可酸了，要问你答不上来，当时就不乐意，这还了得。单说这刘坏水，这刘坏水正跟栾扑包在这谈话，本想进屋，一看冈村没进屋，他不敢进，用眼睛一扫，哦，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心说这是委员长啊，我得打他的溜须，将来对我有好处，他要答不上来下不了台阶，对我也没有好处，这小子 赶紧过去打圆场，拉着栾蒲包的手几步到了门外了。阿弥陀佛，魏院长，您别说，我知道您知道谁写的，其实知道他不知道谁写的，没说会溜须吗？我知道您知道，但是您别说，我叫个人说，阿弥陀佛，将军阁下，我先向您介绍一个人，就是他，此人就是丰泽园饭庄的掌柜，食盆了得，交接甚广，三教九流都有他的好朋友。他开业之时，请来他书法界的名流，给他写的这块匾呢，他自然是最清楚不过了。栾经理，见过冈村将军吧？啊，他给打岔。哎呀，这冈村一看，面前这人个不算高，但是长得挺精神。哎，看年纪50来岁，哎，挺好。这冈村没说嘛，假装斯文套近乎，礼贤下士，往前大跨一步，嘿，拉住栾蒲包的两只手，抖了半天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啊，你的大名，我的早早的有耳闻，你十分的了不起。开了这么大个饭庄，中外驰名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。我得知你博学多才，你我相见恨晚。你好，你好，往后你的我的朋友大大的，拉着栾蒲包的手，这回离着近了。栾蒲包离着他不到20远，仔细打量冈村明次。一瞅这家伙鬓角稍微的发白，黑到这眼儿，小黑胡往上翘翘着，穿着一身的军服，格外的精神，隐约约发现的是满脸的横丝肉。栾蒲包心说，刽子手，呸，侵略者。他想起卢沟桥那些壮烈牺牲的中国战士，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巧妹到现在下落不明，想起了心爱的姚真真，想起了吴佩孚之子，想起了被害的那些人，就是你指挥的，哎，你就好像那个阎王爷差不多少，今日得见我岂能容饶啊！你们这帮披着人皮的豺狼，坏了。栾蒲包一想这事儿，精神都要分裂了，一句话没说，五官扭曲，俩眼放出两道凶光来，浑身是热血沸腾，双手颤抖。哎呀，我掐死你我都不解恨。这种反常的举动就吓坏了冈村明次，思想上没有准备，本来挺友善的，握着他的手一看，怎么此人眼露凶光，面如铁石，什么意思？赶紧把手撒开，往后倒退了两步。他倒退两步不说，王一堂也好，樊月和尚就是刘怀顺也好，大和尚献明也罢，周围的人也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是说这怎么回事？那空气就好像凝聚了相似，在刹那之间就要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单说栾蒲包的身后堵着门是他磕头的大哥徐永海，哎，程金堂、吴兴官、吴兴章，这些人都在。徐永海这么一看，坏了，坏了，老八要惹事儿，你要得罪了冈村宁次，咱都活不了啊！怎么办？ 急中生智。徐永海不愧是走创江湖的人，多少年了，经验丰富，大步流星过来，赶紧给解围，拉住栾蒲包的手，这只手摸着他脑袋，老爸怎么了？发高烧刚好，怎么又犯病了？来，我看发烧不？各位啊，大病不轻啊，刚好你看这样，大概又发高烧了，快上医院去看看。哎，给解围，同时抓住栾蒲包这只手，很近摁了两下，掐到手心，心里说话：“老爸，你可别捅娄子，可别惹祸呀！”你给他提个醒，栾蒲包就是栾蒲包，何等聪明！火都撞到脑门的了，刚要惹祸，大哥这一提醒，唰，把这火压了又压，是忍了又忍，压到心底，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马上乐了，乐的人直发毛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哥，您真有意思。我发什么高烧？我好了。你大概问我刚才是不是有点反常？这并不奇怪呀。冈村明次将军这样的大人物来到咱丰泽园，往咱脸上贴金呢。我深感意外，思想是毫无准备。我能跟大将军握手，大将军对我这么好，我不知所措了，因此我浑身呢都有点颤抖，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冈村将军，恕我失礼。哎，你看看，光棍不吃眼前亏。那栾婆婆心里清楚，连蒋介石都打不过人家，我算个几儿啊？能忍就得忍呐，不能动匹夫之气。自己劝着自己，他这么一说几句话，哎，空气又缓和下来了。冈村长出一口气，点点头，心说他说的是心里话，他能想到我能来吗？哎，我这个人物跟他怎么比？以我的身份跟他握握手，他悸动是可想而知的，所以他悸动的浑身都在颤抖，不知所措，所以呢什么话他也没说。好，100个相信，不但他相信，连刘坏水那么狡猾的家伙也信了，因为他瞧不起栾蒲包，心说你能尿出一丈的水去，你不就是开饭馆的吗？你跟我这样人志气行，你跟日本人你敢吗？借你个胆子。对，他说的是心里话，在场的人都相信了，所以栾蒲包赶紧躬身往里相让。冈村将军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卤菜已经烹制好了，请将军品尝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各位欢迎欢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程金堂几个人一看栾蒲包是这份，明白他在演戏，赶紧都出来了。是是是，各位欢迎欢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都是干嘛的？跑腿在外的人什么不懂呢？马上跟着打圆场，大伙一咋呼，整个空气缓解了不说，谈笑风生。冈村明次舔着肚子迈步走进大客厅，说白了叫大餐厅，但这餐厅布置的是金碧辉煌。大家到里头分宾主落座，栾蒲包吩咐一声上茶，茶水、咖啡、牛奶，哎，什么都有，想喝什么喝什么。大家落座之后了，时间不大得开饭呢。这块是罗列杯盘，各种佳酿美酒， 所有的东西尽量往上端。咱们也说过，丰泽园的餐具都是一绝呀。你到这儿来吃饭，分你的等级，分你的档次。像岗村来了，人家市政府事先打过招呼，所以这餐具都是多年不使唤的，都是清宫里头使用的御餐具，夸夸夸给摆上来了。岗村一看非常高兴，不管是勺啊，是筷子，是碟，是碗，拿起来是仔细的观赏，脸上带着笑纹。时间不大，宴席要开始了。大汉奸王一堂打六虚，各位大家静一静。鄙人先说几句。今天日本皇军最高司令官和各位阁下大家都来了，我们欢聚一堂，在没吃饭之前，请允许我代表华北政务委员会，代表我所有的朋友们，欢迎岗村将军致辞。掌声如雷，让岗村先发表讲话。岗村高兴，站起来，把衣裳领子扣先解开，腰带子松了一松。各位，我说华语说不太好，但是我尽量把它说好。首先，我非常高兴，中国人、日本人是同源同宗啊！看一看历史，我们同出一脉，虽然是两国人，但是渊源是在一起的，隔不断的情。今天本人特高兴的，那么我没有好讲的，我把目前我军的形势向各位通报一下。我敢说，大日本皇军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王牌军，日本皇军的战斗力是无与匹敌的，横勇无敌，我可以这么说呀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我们前方的战士浴血奋战，一个胜仗接一个胜仗。各位听广播看报纸，大概不用我说也都清楚。说眼时下，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泄露点秘密。在去年的12月7日，什么事件呢？谁能答得上来？去年的12月7日，我皇军的空军成功了偷袭珍珠港，是大败美军。